感谢天地人间，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机会一同交通古的话语。我上一次交通时候给大家讲过的，这一次我讲主我所有的能力，以十字架为中心来交通一下，看十字架对我们一个出信的人是何等的重要，同时十字架对一个蒙恩的人又是何等重要，这个侍奉神的人更加重要。上一次我们如果交通了十字架，对一个出蒙恩的人是何等重要，因为是你整个救赎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最后在十字架上把救赎工作做成了，是先看到这一位定十字架的拉撒勒耶稣，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定死的，是为了世人的罪而定死的。他不但是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又照他的预言所说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一复活的时候，把整个十字架的工作都起了变化。前边是个羞辱，人看是个软弱，甚至是个失败。但一复活之后，十字架成了一个荣耀得胜为美好的辉煌，所以说我们不能不高举十字架，不能不夺去思想十字架，常常活在十字架里面，我们人生的这么大的变化，要蒙这么大的恩典，最后要得这么大的荣耀，所以求主恩待怜悯。今天我们继续交通到十字架在基督徒身上在生命当中多功的形成怎么样，先请大家看这部圣经，可能我要多读一处，怎么更明白了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和重要。第一处，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读起，读完了37节，交给以后我就一个人念，大家看你个人的圣经。这里记住主耶稣所说的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给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放掉生命；反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以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读完了26节。我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义理埋伏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义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释放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第三处圣经，罗马书第6章，罗马书第6章，这可能读的比较多一点。第一节读起，读完了第11节，1至11节。这里圣徒保罗告诉你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复活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又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进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该做罪的泥土，因为 世的人所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有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将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将神活着。这样，你们将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将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再一次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读起，读完的这一章是二十七节。这里保罗告诉你们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但教理争胜的注释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圈不像打空去的，我是公开己身，叫胜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还有两段，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一节，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用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深爱我，为我舍己。还是本书第六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处，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这一节，或者是念到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我都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咱们读读这好几处的圣经。的的确确，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个大的奥秘，没人可以完全理解。能不能完全能把这个奥秘经历完了？我在去年时候读过一本希腊的著作，是哲学家写的。他有一句话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宇宙当中、人类当中最大的奥秘。”那时候我的灵性还没有很好的追求，甚至还没有充分的经验，但这句话呢，深深印在我脑子里面，到现在我忘不掉。不是忘不掉，因为我蒙了恩典以后，我所经历的、所认识的，正和他所说的有关系。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个大的奥秘，没有人可以把它参透了。事实上的，我们的基督徒更应该明白，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个什么样的奥秘，对我们的关系是如何。不然的话，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深远的距离，好像是中间有很多幔子隔住。我们相信神不错，但神与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对神的认识怎么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并且我们所有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能不能带我们到他的荣耀里去，和他同坐宝座，同享荣耀里，恐怕我们里面就没有肯定的把握。那么你说我们和基督密切的联合起来，说我们的信心成了我们的生命，生命通过生活跟证实了我这个信仰没有错。不错在哪里呢？我和神有密切的关系，神住在我里面，我住在神里面，神与我同在，我也能够随时随刻能够经验到神是与我同在的。我不是单独的相信，我的祷告有回应，我的信心有回应， 这个信仰真实，这个信仰荣耀，这个信仰在人面前能发出说不出的光彩来。怎么能和神联合起来呢？怎么能把神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经验他每时每刻每天都能与神同在，多么好的生活呀。我们一切难处、失败、软弱、痛苦，都是因为不知道神有没有存在。难处一来，我们寻求神，怎么寻求呢？难处太大了，我祷告，祷告一天两天，难处没解决，我们也专心吧，放下饮食，进行祷告，好像是还没有蒙应允，来重新的关住门不出门，昼夜祷告。神听我祷告了，感谢赞美。我说不听祷告的话呢，里面失望，里面灰心，或者和神之间呢距离太远太远了。那就把我说今天难处一到，我第一个明白为什么能临到我，是因为我得罪了神，神管教我，那我得向神悔改，天父啊，我做错了，我说错了，我想错了，你管教我，我接受你的管教，让你把管教的手拿开吧，像孩子和爸爸讲话一样，你不要打了，我听话了。那么你祷告的话，马上难处过去了，不是那么样苦苦的哀求，还没有把握到底神听不听祷告，想着要个情绪吧，要个一想一个一梦吧。这种信仰痛苦的很，或者你们经验过没有？我在出门也经验过，我起来到了主啊，不听我祷告不行了。我拿个例子说，我在读神学时候，四年的功夫完全凭信心，一番环境拦住了我的父母呢，也不能拿经济供应我，他们也没有力量供应我，环境有战争关系把我隔开了，这校方也不晓得我的需要，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需要，当时校方也不可能像今天像奖学金助学金，他是没有这个制度的，我就单独仰望主，我清楚神叫我在这地方读神学的，我的生活比一文都没有，这不是一天两天，那是要几年的功夫过下去。我怎么过法呢？但我得清楚是神教我的读经说的，神啊，你要负我责任。但神怎么负我责任呢？神是服了，怎么服法呢？每一次都给我一个月的使用，没有两个月的。我们校方的伙食同学们自己办，有规矩，每个月是五号、二十六号这两天你交伙食费。如果是二十六号没交伙食费，自动退伙。说是我自己办的伙食费吗？校方没有津贴的。我没碰过到二十三号、二十四号再没有钱，我就着急了。主啊，还有两天交伙食费了呀！你不给我钱，再过两天我也不能吃饭了呀！着急了，祷告一天没有，第二天着急主啊，怎么办法呢？我就不存钱，明天我进食了，不从房期间不吃饭，我祷告主了。到我二十四号晚上。还是没有钱，更多的主啊，这种办法呢？以前找个晋升还不过一杯费用啊，再说明天一过后天不是后天我就不能再吃饭了呀。但主没有多说话，也没有一想也没有一梦，我着急了，主今天夜里不能睡觉了。为什么？一睡觉明天早晨起来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就退伙了。我整夜不睡觉，祷告啊，听我祷告了，你要不过伙食费，我不能读神学的话，我怎么侍奉你啊？常常这样难过的很。主呢，真不守信实吗？真不守信用吗？主真守信用。主每逢公交火车费总在二十五号的下午晚上二十六号早晨，就这样一次一个月一个，就是一就一个月的费用，没说说你多个一点点钱买两张邮票写封信到时候发发，哦喂，我这个月火车费不利的，我感谢主吧，没有多的多钱的。你想想四年当中一个月一个月，一年十二个月了，四年多少月了，那么长的时间，四十多个月，四十多次了，应该熟悉了吧，放心吧，而且六号我预备了，没有那么大的心思。你说二十五号下午没有钱又坐下了，说啊，明天最后一天了呀，你不要把我忘记啊，你忘记我就不能吃饭了呀，你看看看，而且说功夫叫四十八次功夫的话，恐怕老早学会了。为什么呢？不懂得主的旨意，不懂得是神在旨意。我自己呢，对这个肉身的需要了，没有把它改掉，就你叫我读神学的，你不给我预备，我就不吃饭，退伙，不吃人家的饭呢，我就饿着读神学，不上课，主你不管我们，我就饿死的话呢，我写个条子，
我奉主的名，主的圣言，主圣旨，我祝福多生活，我饿死了。我别人看见神，好像不可靠。你总在这个神跟家我的迷绝呀。我最后一次是毕业了，不想到生活就当中了。毕业以后呢，突然同学们说我们已经毕业了，老师培养我们三十年了，既然他们为主的缘故，我们不能为一个好像表示啊，给校方有个纪念吧，给人情之道吗？那么讨厌，怎么纪念呢？校方当中啊，有钢琴有了，没有风琴，如果这钢琴风琴配起来，这不更好了吗？所以就讨论呢，我们买一架钢琴，买个风琴，找个最好的管弦风琴。当时刚刚解放是1950年的时候，还有一些外国货、美国货甚至德国货，但价钱贵一点。讨论好以后呢，一部风琴要350块，那时候那是人民币了，大概和今天这价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当时很高的价钱，我们生活费一个月就7.5毛。就够了，等于说这个7毛就很便宜，你看看要300多块，同学们，我们一般有15个同学一同毕业的，讨论说赞成不赞成呢？他们都说赞成，我没有发言，为什么呢？你们赞成，你们有家庭供应、教会供应，我一分钱都没有，再说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我不讲话，14个人都赞成了，那个学校的班长还不放心。既然赞成了，赞成人举手，不讲话可以，你也看不见你了，是不是？那嘴巴闭着不动吗？你不举手的话就麻烦了呀。我不举手吧，都赞成，我不能不赞成了。举手吧，我哪里钱呢？我口袋，我就这样子摸到耳朵，我不举手，我这样，我掏耳朵的呀。哎，那个弟兄呢，他就很认真的。李弟兄，你到底站着不站着？站着把手举起来，是要摸这个摸这个面孔。我不好意思把手摸到头上。我一说手啊，你看见没有？我手不敢一举的话，像他们负责人一样。我这一摸的，我没有力量，真的，你看见没有？哎，这个讲。那同学呢？他就是认真的很。弟兄，你把手举好，不要摸着头。我只好把手举起来，我这样举。什么意思呢？他们这样举手吧，我这样手掌向上举，什么意思呢？真的，我想你要啊，我的手里面空空的。好了，手一举好，我们通过了。一个礼拜把钱交齐，下礼拜六我们到店里去把工资交进来。散会了，但是我手里想说，这钱往哪里来了？刚才我讲说，付了350块，平均一个人要拿3.5块。这样情况，但是我想主啊，我在四年里都付我生活费用了，最后一次你不给我，剩下7毛8毛你付得起，等于是要付好几块钱呢、啊，你能付得起吗？真的、啊，还是这样讲，礼拜一没有，礼拜二没有，礼拜三没有，礼拜四没有，到礼拜五还是没有，到礼拜六吃中饭的时候呢，我还是没有，正在吃饭时候呢，同学来了，弟兄啊。我的钱都交齐，就差你一个人。有钱没钱？我说有。我说就说了，这个口袋空。那么有的话，就你3点钟以前把钱交齐，我们回去开心心。他走了，我饭吃不下。我说啊，我哪里钱呢？我要说没有才难看，不好，好像面子不好看。我说有了，我哪里有钱呢？我说向你要，饭吃不下去了，真不吃饭了。我跑到我的教室里面，下午一个的小不上课了吗？把门一关，给他祷告主啊，这一次他要丢脸了呀！我主啊，你能付我7毛8毛，3块我你付不起呀、啊！向主祷告，主真付不起吗？可以先祷告。现在向主说，你不要那样的忧愁，再过1小时05分，我跟你说需要。你看你的话非常清楚，我也明白主所说的话。我是不祷告，主啊，再过1小时05分，你给我所需用的3块5毛钱呢、啊？他不是3毛5分钱呢、啊？起来，一看手表，整整1点钟了。到2点05分，你要给我3块5毛钱，我哪里来的？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反祷会，没几个，他就叫我们一般人呢，不上课了吗？先祷告以后，你再去办事。又到客厅来了， 一点半走来，一点半开始了，走来了，当然我也坐下来了，先尝试祷告。同学们讲到那个交钱的问题，不找时间吗？可能是祷告会以后到街上去了，把重新排进来。正在唱一首第二首诗的时候，我同学过来，你怎么样？我们去拆钱了呀，你把钱给我好不好？我想等你。好好好，他就上身去了。我说主啊，你听见了？等一会儿，等两会儿、三会儿就没钱了，有没有把握？但是今天主的话了，好像在我里面出现。我知道说，我放下我的愿望，放下我的要求，我相信，我不怀疑，你能负我的责任。我看了钟表，2:40了，不，1:40了，1:50了，1:55了。主啊，还有10分钟了，这钱哪里来？我的翻圣经啊，翻，这个圣经没有找到。出地洞下面，我往台子下面看，只有水泥地，一点水也没有。我就往各种办法的，我十来分钟来，来东方好近，来不及去头来了。但是心里有把握，你没有自己忧愁，你不许自己着急，是神的事情啊，神给你说的好，你这样定了，神必要神启示了。真奇妙的声音，钟表刚刚到2:00的时候，不多不少，我们院长到我们客厅来了，他听得不大人搬招呼嘛，今天的搬招呼他不大来，他忙得很，他没推进来了，从那么一看院长来了，那肯定很重要事情了，让他坐下来。他们让院长坐，我的看钟表，哎呀，2:01，他坐好就2:03，才2分钟了，说哇，你这么久了，我里面没有怀疑了，也不忧愁了，是别的事情，我不管他了，真奇妙的很。他做好以后，同学们说，院长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今天来我一个重要事情我告诉你，你们毕业了，你们老的院长，这个人叫林道亮，你们听说他吧，现在他活着在美国90多岁，到美国去了，现在你们毕业了，想寄点礼物给你们，刚刚大陆解放，从美国工厂不停留，你何寄？你给我呢打了个电报，那是还没什么医疗东西没有的了，打个电报叫我呢垫上钱，每一个人送给你们1美金做一个祝贺你们的礼物，谢谢的人啊，金子一讲出来不多不少2.05。哎呀，我说啊，我一直就在你真是心情很好的事，他说了话以后把皮包拉开了，我给你们换好的人民币了，当时的市价是1美金换3.75的人民币，拿出来去吧，很好，一会儿同学这3.5给你拿去吧。同学说，院长告诉你了，因为我院长他不大了，就这个事情过去，当然还有2.5分下来，很好笑的，当时邮票是2毛钱一封嘛，买2毛的邮票写封信告诉了爸爸，就这样人家还有5分钱的办法的时候啊，宽容我吧，我放肆一点，买两颗糖吃吃吧。事情过来呢，我说这么多，我们的信心呢、往前在我们的需要上来，没有想到主他的信心，他没有话给你，你们的情绪有话给了你呢，你就不要再怀疑了，就叫我留下来，这样为什么这样支撑我一个月的需要呢？就是我的信心呢、不能放在猪身上，所以自己的还没完全服人掉，因为是猪身供应我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交付的伙计里我就不能吃饭了，我没有钱拿出去我就吃亏钱了，没有离开自己，不相信猪的话，就是一次一次造就我去那样，可是还是不开心，到最后时候我才知道说猪啊，你是真信你的话，我相信能不能成就我不管，不能成就我相信你的话语，这是我的得与失，我的荣耀和羞辱是你的旨意，这也经过这个家的造就，把基因定死了，不是我的需要，我的健康，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的人生，我的名誉都不是了，我是你的旨意，我就伏在你面前，我接受你的旨意，我要遵循你的旨意，也就这一点呢，是福是祸 青春是苦，圣灵是死苦管他，把自己掰在圣灵水里上面，神绝不会他自己失去，让他的名引动我们受气。这是基督徒教育子的，我说的工作说的很慢的很，我工作四年还没学会啊，要不最后这一段的话，那我在几十年跟中国早就改行了，拐弯了，是不是？那么多难处，那么多需要，那么多大众在压着我，真过不去，人扛过不去了，到最后一关又过不去了，就最后几秒钟、几分钟了，我会找另外一条路。但经过主的造就，虽然有那个主啊，这一条就的道路，死活不着急，就像撒加拉、弥撒亚的一个一样，你不讲你啥说？你们的生命就你们脱离我的手吗？给你们个机会，你们年轻，我容让你们。等我再生全国音乐响之后，将我的金像架在，不然的话，我要把你扔在火窑里面，把你烧死。看你什么神能救我脱离你们的手？他们怎么答复呀？王啊，这问题不必答复你了，我们信心坚定了，我们绝不拜你的教，也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信我们的神呢，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话太胆大了。俺们说不得了了，真有信心了。全国人都拜这个大金像，都附在黎巴嫩一大大王权下。这三个年轻人还王国民的身份呐、啊，怎么敢这样发出狂言来呢？他们知道他们就有点神灵的。我们的信仰神圣，不可侵犯，你大王算什么？不惧怕你，我们是能救你脱离的手，这个心够大了吧？但是天主心现在不在这儿，很多人心到这地方都不错了，哎呀，真伟大，这个你真心强强的很呐。但真心现在不在这儿，在哪里呀、啊？在下面四个字，你记得哪四个字吗？机会不远，这个转变真厉害了。我没风谈到这里主啊，我匍匐下拜，我的机会忽然太少太少了，主啊，救我脱离疾病，脱离难处，脱离贫穷，脱离困苦，下边的机会忽然我想不起来，所以就看这件大神迹，就不能真正荣耀神，走不上生命的道路，机会忽然神我们就不救了，或者一个手真把我们烧死了，下面怎么说，我们也不干这个事，也不侍奉你的神，是真的信心啊！结果怎么样？果然不错，神把他们交给你们这些大王，把窑烧了，就是多加七倍，你就从这个捆起来，扔在火窑里面，烧不死你们呢、啊？你们当天地的说话，你们呢、啊？你什么神呢、啊？自己的神在外面都挡不住，你们的神干什么呀？他越骄傲，越证明他的失败，他的虚弱，是把三个弟兄扔在火窑里面，甚至说。亡命太急，抬他们的人都被火熏死了，火冻死了。万万没有想到，一到火窑里边去，一切都变化。大王怀疑了，这三个年轻人的亡国奴怎么这么胆大呀？他们为什么敢违抗我的命令啊？他们的信仰真实，什么信仰？耶和华是神啊，什么神能救他们吗？我不能救，这么胆大，能救他们？这个火人把人烧不死了，不就扔到火窑里去了，让他的火窑塌掉了，大水大雨浇灭了，是什么作用呢？我的心不对，我的命令达到底了，扔到火窑里了，哪里有神呢？他就怀疑了，所以到火窑跟前看一看，不得了，果然奇事实现。三位弟兄在火窑里面做什么？游行了，身上没有什么都捆着，什么都烧断了，但是衣服都没有火掉的气味，头发也没有烧掉，并且看见四个人后边一个人像神仙一样啊，这大王就死下来了，他的骄傲狂妄死下来了，至高神的仆人撒加拉、弥撒亚的子，你们出来吧，一出来就他匍匐下拜，你们真是大神啊，这个不是多么辉煌啊，几千年以来，在这个历史当中，成了一个信神的人的最光荣、最辉煌的、最辉煌的一个表现。怎么选出来的？ 凭着信心，不在一个主啊，救我脱离这个，脱离那一个。这个不救我们有办法呢？是主的旨意，我就要走上去。救不救是谁的事情？我求主救我，这个不救我的，我的心情不改变。神能叫我得福气，也能叫我得财富。约伯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还是耶和华。”不因此得罪神，这是约伯的信心，神的信心。什么叫神的家？就是告诉我们说呢，神的旨意命令叫你走上去。可是我们到跟前，就要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吧。”太苦了。耶稣在人性上面这样说的，他是带着人性定上十字架，发现十字架太苦太苦了。那不仅肉体病死，魂里面的羞辱压榨，灵里面的孤单呢，神都不愿意看他了。他大声喊着：“我的神，我的主啊，为什么离弃我呢？人离弃我，我不在心；撒旦攻击我，我也能够忍受。神呐、啊，你也不离弃我，你也不看我，离弃我了。最痛苦的，身体灵魂都在压榨之下，这个男人呐、啊，他不得不说：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这是人性到了底了。但是呢，信心出来了，假如怎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这地方转变180度的转弯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如果没这个转弯的话，你就没有十字架。你不有转弯的话，你就经历不出神的救恩来，你呈现不了神的救恩，你就不能在你身上看见救恩的光芒。必须这一个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呈现。所以神就打发天使加深他的力量。我们认识软弱的神，没有人可以上十字架。是他领导都很软弱，喊叫说：“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了。”所以这个信，这个我们不要轻看一个人。哎呀，难处在他里面软弱了，不要轻看他。人性都是如此。我们因为他可怜说呢，你软弱忘记了，你说信心谁是有能力的？他能加你力量，力量不属于我们。你从一次两次都听见，能力属于耶和华呀。我们会转过来，一转过来，神迹出现了。天是加我们力量，是上到十字架，是受羞辱了，受痛苦了，有孤单了，但是呢，天能确实看见了，地大震动啊，天地黑暗，日月无光。当他很当断气的时候，怎么样啊？电力呢，慢从上到下也是两段了，天就跟他们交通过了，这个慢不裂开，是个历史大事件啊，树林方面。人类方面的大的事件，这个满足是圣座和最圣座的隔开，不可能裂开的。他就经常检查，你不对，马上换新的，永远不能裂开的。但是呢，这时候就裂开了，就奇妙的很。为什么裂开呢？叫人和神之间有通道，没有居间阶级了。我们不是宗教信仰了，我们生命的交通了。这让宗教做得很。宗教不能叫人和神见面，只能在满足外边，只能在圣经阶级的这一个影响之下。主教、神父、教皇、牧师、长老之事是应该有，但是那不是我们和神交通的一种必要的通道，是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可以的。我们彼此怎么样啊？在神面前满足也开了，我们和最圣所又心又活的路敞开了，可随时到施恩伯多面前蒙恩惠和联系所随时的帮助，这叫真的救恩，这叫心若，这叫生命之道。怎么显出来的呢？就是说我们肯上十字架，不是苦难困难，我们也软弱，但是不是你旨意，我们就能够承担这个难处。不但能承担这个难处，一上十字架，生命发挥出来了。什么生命？神的爱，救恩显出来了。怎么显出来的？主上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说：“天哪、啊，你晓得，天父啊，我真冤枉啊！”是这样光景吗？不是的了， 是吧？你不能放弃的家，你就很冤枉啊！哎呀，我真冤枉的很，我真亏得很呐，我真是太吃亏了，太受屈了。你放弃家乡的时候，真正放弃家乡去了，是你爱子，我思念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不晓得呀。这句话是惊天动地，这里当中没人可以这样讲。释迦牟尼这样讲了吗？穆罕默德这样讲了吗？孔子、老子这样讲了吗？其他的宗教教徒这样讲，没一个人能把这话讲出来。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能够讲出来。怎么能讲出来？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一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感觉了，没有这个愿望了。有一个声音说，神的旨意从他的十字架上完全实现。之前原来人不能实现，为什么能实现？因为人都有自私心在里面，有个得失的心在我们里面，患得患失。我的名誉、我的生命、我的家产、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说不能救人。所以这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能够大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什么事情呢？不但是道德的违背了，良心的违背了，连着什么的理他也不要，也是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呢？给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呢？给他们吃苦了，给他们受罪了？没有，倒是给他们解决痛苦，疾病的医治，这个全是挪开，生活的供应，道理上面呢，用各种方法开导他们，启发他们。他们竟然犯这么大的罪，把神的儿子挂在木头上面，天地不容的，好像是说，但主耶稣能够赦免他们，为什么？他知道说这是成就神救恩的唯一方法，我被挂起来的，所以他在没有进入这个家里边就说，我要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信我。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活在世上说什么呢？唯独我见证荣耀主的名字。我的人生观不是我要发财，我要升官，我要在人上人高人一头，不是的，那不是基督徒人生观。今天下午给你带我们去看这样的老人家，他就来探亲的，这个之后他就没有来，你们晚上这个事没有来，已经把福音传给他了。他里边呢，除了耶稣好，你一点都放不下。我看见很多农民太苦了，当官人呢不照顾农民，我心里不愤不平的心呢。我要为农民讲话，为农民成分呢做件事情。这个村民当民民联合起来，他能为农民呢争取利益，这个心里好不好？真是好的很呢，正义感嘛。但他不懂得，人是需要的吃饭呢，需要条条多一点，需要粮食物的多一点呢，那就粮食多得很呢。有条件多得很呢，他人生没有困难呐，没有痛苦了，更加痛苦更加烦恼。并且呢，有的钱太多了，罪恶也增加了。肯定有文化的人犯的罪真的没有文化犯的多得多。大贪污犯、大凶杀案都是一些文盲没有知识人呐，不是吧？他不懂得这个道理。我说老先生啊，我们基督徒绝没有政治因素了。我不是说把国家改变一下，叫穷人都富了，叫低人清高了，这个从上天人都是天生的高贵人呐、啊，不是吧？这个从穷苦里面长出来的，他不服气，要想推翻他当时压了他的普通政权，推翻以后怎么样啊？把别人推翻以后，他又是怎么样啊？现实环境怎么样啊？今天这么多人贪污腐化，你也恨他们。这些人呢，好像太不对了，他们太贪污腐化不正经，我就看不惯，我要抱正经的思想。那么你当了大权以后，你能够公公义兵公行事吧？可能不可能吧？我说我们基督的信仰绝不是说把环境改变了、国家改变了，人就可以好日子了。人的需要不是个环境的改变，是内心生命的改变。这个耶稣的恩典给每一个人，给你一个你的生命改变了、啊，你里面有主的生命了、啊，你人生改变了、啊。你不去 好像不满的现实了，你不去恨这个恨那一个，他其实人不和人的不成功，他恨得咬牙的，反正很反正很有劲也很有，我怎么怎么不能饶他呢？我只能就说了，你想恨别人，别人知道吧？你不能随着别人一个毫毛，你比他痛苦不痛苦了？我要报复他怎么什么情况？你觉得自己不痛苦，也不能给别人带什么，也不能给自己带什么好处。主的救恩不是要想改变环境，他是把这个生命改变。什么生命啊？亚当的生命过去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了。一个个人生命一改变以后，生活不能不改变，作风不能不改变。我们像多少在世上做大官的人，进了耶稣以后管不了了，不说了，这个穷苦的人就到潮汕人去传福音去了。这我现在见到了大师长，是金发师大师长，认识耶稣以后毅然决然向中司令辞职不干。为什么？我认识耶稣，因为他发神经病了没有，他就在这个太不公平了。我当师长不是救人是害人的，我啥都是无辜的生命了，我这不能救人是害人。今天认识了救人的道，怎么救人呢？我放弃官职，放弃了财富，我朝上去传福音，把我们的人呢，告诉每一个穷苦的人，告诉每一个可怜的人，让他信了耶稣，他的救就够了。中司令还说：“你这太傻瓜了！当时的军阀就要打，这个大名叫冯玉祥嘛，大将大军阀。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绝对是基督徒，他不是个经过实践的基督徒。”我赞成你这样做，你把菩萨招来，你熏化，熏化以后，我今天是个基督徒了，信耶稣了。既然信耶稣举手，你试试看的话呢？你看是当信耶稣了，他还不信耶稣了，要举手了，这多好的很呢！你一放弃管逃犯，你看几个人信耶稣了？你救几个人呢？他说你是那样的信耶稣，我说不是，我看你耶稣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无权无业的，无权无势的。他就用他的生命救人，我没有生命犯人，我把耶稣的救人生命告诉别人，说每个人认识耶稣，他本于生命改变，像我改变一样，不要权，不要势，不依靠钱财，依靠耶稣，就这样毅然决然在三十一岁，地上活了八年时间，36岁信耶稣，44岁被主接走了。但人看可惜呀、啊，没有名，没有利。没有成绩留下来，你八年能做什么工作呢？万没有想到，他是培养了30几个弟兄姊妹，绝大部分是姊妹们。当时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家里小子女信耶稣以后呢，要拜祖先、拜偶像，很不肯拜，就挨打受气，就逃出家去了，到处东藏西躲的。那些小朋友他没有成长起来，没人敢接纳他们，他们只好东藏。记住，有机会了跑去聚会，3天5天4天8天，聚完会以后，人都回家，他们无家可归，在窑洞里面，在这个树林子里面躲藏起来。这位弟兄发现以后，就募捐这个钱呢，买了间破房子，叫他们都去生活。他就汽车站，当时中日战争开始了吧，汽车没有了，叫他们一直做工种生活，生活非常艰苦的很。当时信徒还没有看这个真理了，不会好像去爱弟兄姊妹，光要给他们去祝福的，是约翰和财产是这样子的。有好几年的功夫，他就和他们在去祷告查经，就有很多人回报他，很多人讥笑他，你这个人呢太糊涂了，你要当个师长的话，你不去杀人好了吗？你常规你师长的牌子来势力来真正正赞成你，你帮他们的忙的话，那吃的油住的油都有，大师长还能没有财产吗？那军阀是军吗？他不这样做，你这样能够把他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啊？他说我不想成立一个大的团体，不想影响我的名声，我是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道路上面来。什么道路呢？舍己为十字架跟从主，以这为中心，吃苦舍己为十字架跟从主，是他的口号。用7年的功夫，把这30几位弟兄都培养起来了，灵性真丰富。他们立下了特殊的家，但事业都不要了，又当官也有，基督也有，统统不要，要走释迦道的跟从主。他被主接去以后，这些弟兄姊妹呢，在世上又过了一段日子。 环境一改变以后的大的解放以后呢，他们就得分散了，不能在一起过生活了。这个团体就是因为当时当地最高领导听说有这个团体，就基督徒的团体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那咱有500多弟兄姊妹，他就从外国人，有一个博士的教授哈，有很多这些基督蒙到恩典以后都愿意走的道路，都离开一些，放弃一些，做了新日子，一切做日子祷告在民生传出去。当地调查了解以后，果然不错，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基督生命的伟大和真实。就只是下属说，如果我们的事业成功了，这个团体先传导，取消他。为什么？他们如果不取消的话，就等于打我们的耳光子。什么意思？懂得吧？你们懂这个意思吧？我们在闹革命，要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社会主义实现，人家是一个世界的人啊。马克思讲反对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说的不可能成功的，哎，你们成功了吗？这个大体上实现的，数百信徒，文化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各种情况不同，有些农民很多，还有一些大学教授，还有一些做大军官的哈，还有一些很有钱的人都放弃了，一直过这个庶民生活，过得比他们人差得很。所以是这样啊，真是说各尽所需，各尽所能的，他不取所需的，他分给别人的，超越共产主义说还要高一等呢，他不赞成。这话怎么分散了？谁有生命的意义了？你们真正把世界道路走出来，把新生命活出来，一部分分到黑龙江去，一部分分到内蒙去，说什么你们搞生产的，不能在一起过生活。分区以后，这个生产地里分3个5个，那个地里分几个，说什么呢？要搞生产。不是你们传你们宗教信仰，我们不是宗教信仰，生命啊，生命能埋没掉吗？永远埋没不了的，是活的。就说一年两年三年过下来，不到十来年，黑龙江妇女敞开了，内蒙妇女敞开了，有人要到黑龙江去之后，说一点难处，他们审判我的时候问我说，你到这来干什么呀？我是一个主感动我来，什么主耶稣在那在天上，我不管你，我说还有个目的了，什么目的了？我听说黑龙江信徒多的很呐，在我思想当中我不相信，你怎么相信呢？我说70多年以来，这地方没有信仰自由，日本占领说是没有自由了，不可能的，你不摆天皇，你大招被砍掉了，是不是？日本投降以后呢，苏联的红军来了。有信仰自由吗？更不要提了。所以红军走以后呢，老解放去了，能有信仰自由吗？更不可能。既然现在就说信仰全部自由了，我想这个信仰自由和南方信仰自由这个含义不同吧。但是这么多人信耶稣，我不相信，我来看一看。我就没有想到那个审判官说不瞒你，我们不能断点这么信徒是多的很呐、啊。我们莫名其妙，他研究怎么这么多人信耶稣了。老实告诉你，我们法院里你们基督徒，公安局你们基督徒，监狱里的干部还你们基督徒了，你不领到里面看看去？果然不错，我感觉里面第一天下午一个干部过来了，从六十家后边费用的时候朝前门，你过来你过来，他从没有开，这里有两个吗？突然告诉我拿起了一个小盘子，里面一只馒头，还有两片那个饭菜，他就拿着吃。我看看他，你吃，这样干的，就在这吃，这样到里边他们抢你的馒头吃了，然后跟前他不敢过来。我说对不起，他没吃完，他声音很小说，你不要给我吃。我的妈妈没钱为你祷告啊！你看他不是耶稣吗？既然欺负你，告诉我，我还把他扶，扒他腿，扣他筋。真的呀，这样子讲，你这么多基督徒呢，他是不明白道理。88年我到内蒙也去过，每一个县里面，内蒙县那个是地方很大，人很少嘛，一个县里面都有90位全世界传道的人。你看看我们这一个市有没有90位传道人？肯定有，我这个父母是道道那个边防地方有一个县里90位了，全世界传道，放下职业，放下工作，就是传道。 不但在内蒙城市，他到外蒙去传福音，还邀请我去，我还没有胆量去。他说某某人呐、啊，今天晚上我们到外蒙去，礼拜六的晚上。我怎么去法？你们有护照吧？正常人不要办护照了，你怎么好到外蒙去的国境呢？我们掌握这个巡逻兵了，他们来了巡逻时期，他巡逻兵过去了，我们跑到外蒙去。礼拜天的传一天福音，很温馨的事。到礼拜天夜里，我们再掌握他们巡逻兵又过去再回来。我们就这样进行了三十年时间。我说你们胆大有心，我还没有胆大，没了胆子了，万一被抓住怎么样啊？那我就完了。那他们这样看，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受封住了，进出更多了，你们都是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模样五十个人的吧，都要进出了，打三十个人吧，都要进出了，怎么这么这么复兴呢？谁传福音给你们？我听说外国人传福音呢、啊，二十多年传不进来，内蒙啊传不进去，去到一年半载就走了，传不开呀、啊！怎么这么多人信耶稣了？谁传的福音呢？他们就说，就是说，刚解放初期的时候，从山东来了有二十多位信耶稣的人，我就分到这个地里两个，那个地三个，这个高僧传的。结果呢，他们从生活经历当中呢，表现出来，光生产的不要报仇，吃完饭就够了。衣服穿够，只要一件衣服就够了，不要多的，衣服要多的，都是要，他们不要，你说他们多一点分给别人，他们内蒙人不会做豆腐，他们呢就拿出钱来买点黄豆，做好豆腐自己不吃，分给邻居，这一家两家人，那一家就分给他们。当初他们想到就把这个拍我的马屁吧，巴结我们，他们欺负他，这些一场不是的，不出我们的好处，就白白的帮我们。干活跑到前面，人家人老的干，什么道理呢？问他们呢？你们怎么这样情况呢？他们我们就信耶稣。哎呀，耶稣这么好啊！就他们愿意听，听都听就说信啊信啊，一家一家信，就这样把福音传开了。我一听我就受感动，我的主啊，你看看这二十几个人呢，破家打破自己，舍己。背着十字架，我们人活的话呢，这个地方几十年福音传不开人，把这分量不能传福音，就把生命生活把福音传开了，这一定是不得。黑龙江福音不是好传的，做福音的也传开了，东北三省黑龙江信徒最多了。这说明什么？一个人生活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看见主的旨意大过我的人生。不是我要想着要什么，而是主的旨意呈现在我身上，他要成就什么。你这个认识的话呢，马上生命通过生活就建立起来，不是人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啊！怎么叫受感动呢？怎么叫魔鬼不逃跑呢？怎么叫罪人不蒙恩典呢？但科学今天很基督徒蒙掉恩典以后，不懂得这个十字架的奥秘和重要，就活在设计的地步。主啊，我犯罪了，饶恕我。没想到你跪下来说，今天我又对不起你，讲话讲错了，思想讲错，事情做错，赦免我吧。今天晚上如果你来的话，不要丢下我，我也被提了。我不想倒过来，天亮了，主啊，谢谢你又和你也平安过来。今天帮助我，叫工作好，学问好，前途发达。就这种倒过来，好像心烦心烦，这倒过来就没价值了。我想这样找过来，真是要人的话，你天天跟人这样说，怎么说不到二十遍，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是到最后呢，几十年这样说，是不是有没有呢？多可惜啊！所以怎么能为主献身？怎么叫福音的出路？怎么荣耀主的生命？他不懂得十字架的正重要意义，就把你生命献身。显示这种生命，生命有了生命以后呢，你不活在十字架原则里面，生命不能成长起来。主耶稣说的，人人要跟从我，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说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是别人十字架。我常听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因为我祷告，为什么呢？我的妻子是我十字架，我丈夫是我十字架，儿女是我十字架，婆婆妈妈是我十字架。他们是你是谁的十字架？他就讲主耶稣不是这样讲说，他自己的十字架，我的是我自己十字架。我讲到失败的故事，我基本上在这 我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回到家里面，我在想啊，我的孩子们呐、啊，肯定是很想解读的哈。爸爸回来了吗？也没一天不就回来了，一定很热心的很。大女儿还好一点，小儿子更加好。第二个女儿呢，因为她从小时候呢，就是读书和社会接触。不然我的姊妹妈妈呢，妈妈不敢给她讲福音，为什么？她很活泼，她喜欢唱歌，虽然老师很反对她，经常要唱唱，唱她的口气。妈妈跟你讲也说没有，你唱也是这里的。如果他要给你讲出来了，那倒霉了，他妈妈要受苦了，那么他自己呢也要被隔离起来了。所以呢，姊妹不敢跟他讲。弟兄姊妹要祷告的话，给你两分钱买个糖子，你出去把门一关，不敢让他知道。他有印象的，都弄出去了，才是更糟糕。所以他这一个就是作文的印象跟钱跟钱的。突然听见一点不同的，王吉来说：“我这个人生啊，没有前途了，为什么爸爸当三百年了？所以老师看不起我，社会也就是我不做好工作。你这个怨言在里面，可是我不知道的情况呢，直接不清楚了，可是我就没真正从实际上开始。一到家里面呢，大女儿很高兴，小女儿很快，她呢看见不理我，我要找她她不高兴，小周同学她也不高兴。”有一次他爸爸，你看照顾着我，照顾成三个人儿孩子了，我说那钱你还照顾什么呢？他就要照顾，我心里很生气，我说这孩子是这样辜负性的人变了，都这样恩待我们，爸爸能平安的回来，你感谢主，你不敢说不认识，不感谢主还埋怨什么？我就很生气，我就不关心他，我就照顾一遍，对我这孩子忘恩负义。不必说这事了，你把鞋走走，下地狱再下地狱，你看这个八宝鱼没搞到，这样找不到主平吗？我有平安吗？我就没有平安，暂时不会平。那时候我也在第一次上班吗？在这个医院里头做的是清洁工，要上班下班吧，一下班到家，他一看我在家里头生气了，跑一声睡觉，要不去看看电影，说他不跟帮妈妈的忙，这个衣服烧干了，很少帮忙。看见我就生气，他一问我也生气，你怎么夫妻两个了不能见面？最后我就痛苦的很呢，就办法呢，我下班去睡觉，出去晚一点，等他睡觉我再睡觉，十点钟以后他睡着了，我就我们房子很小，一间房子了，一个床铺，我在那个地上睡，他和妈妈还有大姐在床上睡，我就真的。我曾经有买的月票，一面有没有了？就是买一张票，一个月买的一张票，在整个市里公交车在地站停，起点站到终点站，都应该到起点站。我在车上，到地方呢，突然间，哎，下车都下光了，下来，下来以后就上那一部车，再去上车去。这样子，哎呀，里面痛苦的很。说哇，你怎么给我这个女儿的？你都还埋怨姊妹没把教育好好，你想不能怪妈妈呀？这个社会这个影响我也理解到了，不可能给他很好的初中教育了。但是啊，这种办法呢，我怎么说服你呢？我的女儿这样情况，我还给他说服你呢？也不会找他，说啊，你什么动静吧？我说这爸爸的，就说这个把他拿去吧，因为他下地他什么目的都要下地狱的，说他下地狱算了吧。这种祷告是你听不听呢？如果听的话，那麻烦了，是不是呢？那我就不能看到。这样才半年就过去了，我痛苦的主啊，这样子反感，我给别人传福音，我的女儿这个样子，她不知道自己的可怜。有一天的祷告呢，圣灵感动我说：“是怨孩子怨你呀、啊，我很不服的。”我说：“主啊，我对孩子没有什么坏处，我关心你的祷告。”当时他说：“他在社会上受尽委屈，你体会吗？”我说你的缘故，说是老师看不起他，同学们一看不睬他，到社会上不可能好的工作，因为你是三个人的人，那么这个政治情况就这样，他的精神多么忧伤了，不过他创伤了，你回来还半年呢，给孩子说句安慰的话没有？孩子啦，用爸爸缘故你受委屈了，不要难过，我们为了什么缘故安慰他？没有安慰他吧？是妈妈安慰他的，你都没有安慰他。有一道的光照，突然就要看见主啊，老师，我说我的罪，我对不起孩子，我们一定爱放在孩子身上，我不理会他的心情， 从胖山的进行，我一点不理解，我用我的标准来量他，不够了我就要改变他，就生他的气，生他恨恶他。主啊，这不是你的生命的境界，我在现在呢认罪悔改。主啊，我应当怎么行？圣经说不就像孩子认罪，我有不去自责，我说主啊，我是爸爸，他是女儿了，爸爸想女儿的认罪，我就还能烦他吧，还能说他吧，我就没权威了，没有威信了。圣经说认罪还分老小啊，认罪还分你高上他，他分下你得罪他了，不是他认罪吗？我比你高的多吧，我的救你脱的罪要从高山到地上来，在马槽里站，在故事给我讲的，你想我从头就往腰子，我不欺负你的心肠，不像你仆人的样子，我愿意陷害的你。下午下了班就回去了，吃了晚饭，我的孩子们一起过来坐一下。大女儿过来了，小儿子坐在旁边跟我说：“孩子过来吧，说你干什么？受你的训，我不受你的训。”很生气的人，我说：“孩子，爸爸不会训，你是会训人，是不训我的。”我说：“爸爸向你道歉，认罪，我对不起你。”说了半年呢，没有向你说一句挽留的话，爸爸真错了，伤了你的心，求你原谅。我诚恳的流着泪在认罪，他忽然就转变过来，慢慢坐在我的旁边，忽然说一句话：“爸爸，你不要那么伤心难过，我也有错呀。”从一句话转变，所以这句话一转变以后，才进行完成变。第二天早晨，他很早起来，妈妈说：“妈妈呀，叫我来扫扫房。”下午下班回来抱一抱：“妈妈，你累了，让我来洗洗衣服。”又过两个礼拜，有一天礼拜六的晚上，他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看同学去了。同学家里面呢，很好，是工人阶级，但他保持着每礼拜六的家庭聚会，跟家人在一起看圣经，有三十个人嘛，他两个孩子，夫妇两个，保持礼拜六一个礼拜一次家庭聚会，这个宝贝的很呐，看圣经。他去之后呢，他们正在要聚会。他也不好意思了，就是来来来，坐坐下，真好的很。看圣经，真看到约翰圣经转变了，医生的问题，医生这个解释圣经的意思，这个叫成圣，圣灵动工了，他就跪在地上大哭了一下，病了，医家一两个小时，到夜里十点半他不肯起来，医生说你回去吧，钱太晚了，和你爸爸妈妈的分手了。他洗好脸，他说拜拜呀、啊。你千万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就明白了，我太难为情了，你家里哭这么长时间，还不为了经历不等待吗？他说晓得。回到家里面还睡一遍了，睡觉。早晨起来时候呢，我这边灵修祷告就能坚持了。我跟着你说弟兄说说什么变了变了，我怎么变呢？你看看里面变了，你给我看。他那床是在床是在里面叫一板隔住的小床。我看什么呀？你看看，我把窗户一拉，他在什么境界当中？第一次我看到他跪在什么当中？蒙恩面的，祷告好起来帮妈妈的忙了。每天下班呢，回来很早，叫妈妈你休息吧，我来扫扫，我来洗衣服。另外呢，在同事之间看见什么来？那一个月他领三十几个人归主，我找个我们家地方小的回家去聚会，他很喜欢唱歌，叫他们唱歌。生命完全改变，我讲的什么意思呢？我就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我不肯背我的十字架，因为孩子是我的十字架。我不背十字架，他怎么能蒙恩？众人都不背十字架，我们谁能够得救？十字架不能叫埋怨、环境啊、对方啊、人啊，这是我们里面没有附在神前面的架。我们光是救主耶稣是在救了我们呢，就说要跟从我，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可以背可以不背，但主耶稣说了，你要不背十字架的话，要丧失生命，对不对呢？我如果丧掉生命了，得救生命了，这生命就到了。所以我们都活在我的生命里面，不肯丧失我的生命，我的名誉、我的财产、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我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生命。你只要得到生命的话呢，反丧失生命，你灵生命呢就是反过来，为了我的缘故丧失生命，名誉地位一切都丧失了，像那个十章一样，他十章不做了， 啊，人团和谐就很难，打击量不多，对的，带动三十几个不同姊妹分别参加，好像是不过单单呢七八年离开世界了。有一点看法呢，这三十几个不同姊妹呢，就把中国东北西北分一下去，千千万万基督徒与他们有关系吗？给他们打击他们好多少倍了，是不是呢？只要是刚带离开的一万多兵吧，他不能动用千里的话的，你能成为什么事业呀？但是他唯独在世界上牺牲了，结果呢，带着三十几个弟兄姊妹来，最后不到几十年的功夫，成千上万人，这就是起来了。与他们有份吗？他不能得关联吗？肯定要得关联。这问题我们肯不肯背着十字架奉献，丧失我们的一切，不是说不要拿出我们一切，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丧失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相冲突时候，我们站在哪一边？是考虑我们的利益的，还是考虑神的利益？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基督徒先考虑我的利益，我的名誉，我的财产，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我的一切，我们一受损失了，说啊，这个我受不了了。你可以受不了，但是呢，你的新生命到哪里？没有新生命成长，福音的出路有没有了？你在神面前那么有灵魂的价值了？可以看见，基督徒要跟从主。你不能够逃避十字架，十字架对我们不是个苦难，不是个损失，你肉体是个损失，唯独言我丧失一切了，我没有名誉，我没有地位，我没有不了世界一切，但你在生命里得到的超过那一切。我回想我当初我是说真正到延安去了，肯定解放以后我是个小官了吧。有一天一个宗教社长，而这个处长带着客人跟谈话，那客人讲话很不礼貌，我倒也有点生气了。我的朋友，你少讲谎话。我如果是说不是跟着耶稣的话，就你变我讲话，一定站好，不好训我打人的光子里，你胆子小啊，我现在是没胆量了。但我为什么呢？我跟从耶稣，那是当中是不是要到延安去？到延安去，今天我这个好妇女叫科长啊。你搞不得搞多少对了？哦，你看这个历史了，那太光荣，我说不是光荣，我非不也是最光荣。对的，你认识这一点没有？真正光荣，你真的享受，人真价值就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里面。这叫是个大奥秘，没有人可以解开。哲学家、科学家，你懂得什么叫十字架呀？这么羞辱，这么软弱，这么痛苦，翻出那个世界最。网友的回报，哪里十字架谁不存在？谁反对十字架？红十字以来没有人反对吧？你用人习惯，你提十字架，哎呀，耶稣的博爱精神，听了博爱精神，基督徒一封十字架更不要说了，生命改变了，到底很久没把生命改变，科学家做得很，宗教家做得很，谁把世界改变了？政治家更不要提了，有这一个，所以人看着软弱、贫穷或者无力的、不反抗的。所以定十字架的耶稣，他把世界改变，十字架是小问题嘛？我们要如借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只有说找出的记忆，活在十字架里面，所以说我们的十字架更清楚。这些年很多人就哎呀，辛苦你受很多苦，我是没有受苦，谁都没有受苦。外边看我的信仰失去自由了，受了一些磨练，但是我从内心里说呢，我真没有受苦。这些年不是官方的很三四次找我说什么呢？上面有指示叫你写个感受，我们要补贴你的生活费用，给你安排工作，分配房子，我不拒绝，我就不需要。你怎么不要怕？这是咱们三民政策，不要怕，将来后怎么还反复？不会反复的。谁没有人平凡呢？给他找条东西啊，怎么怎么样？没有平凡怎么没样？对，你不肯，你不肯写，真情上诉了，我们怎么平凡呢？但你十字架来了，甚至我们写好你签名就可以了。我说，为什么不平凡？你冤枉了吗？冤枉错案吗？你没有信仰吗？没有政治背景，没有法律背景，也没有种种背景。我说是的不错，错案是你们错了，啊，不是我们的圣人帮错了。啊好，算圣人帮错，你们有错。但是呢，冤枉我说不成冤枉，你说不冤枉呢？我说因为你们这样对待我的，我认识我的主耶稣，疾病没有把我压倒，贫穷没有把我压倒，是不是呢？圣经说死亡也没有夺走我的生命，我活得很好，怎么活过来的了？ 不是我的命大，是耶稣的恩典有福。我认识我的耶稣，是我的生命，对我生命还宝贵了。我没大恩典呢，我哪里有啊？是我的信仰之良，我的恩典在天上给我继续享受的。如果你给我好处了，我的耶稣说，你得了地上好处了，天上没有你的份。你拿不上算呢？你太迷信，我说不行不行，我清楚知道，我耶稣受一点苦的话呢，在天上更好的福分呐。我说我讲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没有把握的，这是我的信仰的认识，我不了解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大事都你们两个人不就平凡？他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说我是这样信的，我们一样啊。你圣人帮也好，你们也好，冤枉我，我的耶稣在冤枉我。我明道说什么话，为什么这样做？我不要你的钱吗？不要个房子住吗？宽敞一点，安排合适工作，那不是我的需要。我能活在我神的旨意当中，和神活在一起，还有什么不好？神都是我的家，我需要什么？神给我，不要我发愁，我不要把银行存款存银行的，怕别人我抢跑了。我没有存款的，存款跟钱在银行。我需要一分就给我一分，需要一分就一分，需要一万给我一万，需要十万给我十万，说不定都能多呀。我何必用银行那个银行存存放个债，再被人出个资了，搞得不好还亏本了，是吧？很多人是买股票，买到后来了，好了，全家当然当在里面。我说我的钱不能钱在银行里头了，谁也拿不走，王生利息还早点早点些了，这家是家的话，才明白了是的，你唯独放下一切了。我们灵性不讲究，其实没有认识，没有见证。关键在你对十字架的态度怎么样？你不认识十字架对我们生命的真正价值在哪？十字架就是困难，不是剥夺，不是迫切。你看见了，我这个不拿掉，那个我才不要。我们几个小孩子在家里头，我的孩子小时候呢，给他一块糖，大人开玩笑，给我吃一包好了，我不给你吃。这边呢，我有三块糖，你看看，你不给我吃，我的糖不给你。他马上把你看到，不给你给你吃，就说还要三块糖，是不是这样光景呢？我们像小孩一样，光想教主给我们给我们，真不要时候呢舍不得了呀。就说你不给我吗？我得这么多的给你。我大人大概四岁那时候，我陪着他出去玩去，到邻居地方玩。那时候糖要退地吃的，用自然灾害时候呢，一个小孩子家一个月只有二两半糖，还是那个山芋粉呢，番薯粉做出来不好吃，也无比困难的。那就是那一天带六块糖出去了，到农村里玩时候呢，很多小朋友都来跟他玩了，他们吃他一吃糖，别人都很羡慕的很，没有糖吃吗？他有糖吃了，在那看他的，一看那个爸爸正看我吃糖呢，我说为什么？他没有糖，没有糖吃，我说不对。你要分给他们吃，你有吃的吗？他没有吃，你分给他们，我不分给他，分上我就没有了，你分给他全部给你，给别人更多了，真的吗？真的，我听你的话，你分糖，你分给这个小朋友分光了，他爸爸我糖糖分光了，分光了，我全部给你，全部给我几块啊？我说我不知道，总是不是六块，啊，八块我也可能，十块觉得十二块，我说不知道。他不讲话，完一会儿爸爸呀，天父能不能还不给我糖吃了？我说还你，完一会儿又回来，爸爸，天父说话算是不算数呀？我说算数，问我好几遍，到中午最后回家了，这才回去玩呢，我下一点钟了，一姐妹姊妹说，哎呀，你看你不饿，孩子还饿了，到一点钟了，孩子还没不吃饭了吗？我说因为晚忘记了。我闺女在外边烧饭，我厨房在外边。我俩给这个糖饭时候呢，他就跑屋里去了。忽然他爸爸爸爸，天父真好啊，真还我糖去了。我拿一看，一大包糖，他包的糖，现在半斤多重，十二个三十块有了。哎呀，天父真好真好。我姊妹说哪来的糖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上午来个弟弟，我给你糖饭，等到十一点钟你不回来，他走掉，然后他把一包糖来，他就走了。这个孩子呢，天赋好，天赋真好，我现在还借着天赋的。就是这样，我总是说了一种不同的神的恩典，我不放心的说啊，神不听祷告，我为你奉献呢，你还我多少啊？我顺服你了，你偿给我多少、啊？ 这里就没有十字架了。十字架是说让神的旨意征服了我们，帮助我们。神的旨意不是显明你不懂的，当你东西来到的时候呢，圣灵感动你了，这句话不要作假，这个便宜不要作假，这个事情你不要去争，你为了主的缘故退到主面前来。主啊，让人误解我，而你占我的便宜不要紧，让人诽谤我讲不要紧，我说你谅解我，我的心就是你不用愧，你能够顺服在主面前，全都在主面前。这时候呢，圣灵已经做工，你的生命降下来了。你为了讲话，或者以前都要帮你讲话，这样讲的我也太多，我就没有时间给大家诉说了。我说我真的你们都懂的，我们都知道说得救是因的信心，什么不然你不代价，一信就是十字架，就是宝血，一人去悔改马上就在生命改变，这不然不做代价，但不要忘记生命有了以后，生命成长不能不付代价，生命成长自然的规律呢，得到生命不要付代价，种子撒下。但是生命处理长出来的话，那不能不付代价，要和风霜雨雪搏斗，是不是？要土壤搏斗。生命成长的规律，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如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就是扔到地里死了，就死了吗？不是死了，是结出许多子粒来。结出子粒来，做成财产，浇在地里面待好几个月呀、啊。经过土里压服下去，然后经过种，经过雨，经过霜，经过雪，把北方的麦子经过了，还长好了，经过十个压一遍，再压倒，它的根基稳固了，再长出来，麦子有力气了，算得好。用各种压榨剥夺，最后呢，结出丰富的籽粒来，许多籽粒来，生命的雨啊。主耶稣是如此，我们做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吗？不经过十字架，生命是丰盛起来的。耶稣说：“我来了，叫你得生命，这一切得的更丰盛。得生命容易，丰盛要得丰盛生命，我不能说忘凭信心，要付上丧失的代价。这个不是要骗我们，那是说生命的确如此，你生命成长起来。”不可能摆在盒子里面，摆在一家里面，把它保存得很好，当标本。标本是个标本，过一段时候它就干掉了。这个生命它的必须成长起来，怎么成长呢？经过破碎的压榨，对付造就，然后即生命破碎了，但是不要紧。当集体破碎的时候，生命不会消失，更是要发出新生命能力的显现了。所以逐地的降出来，这个要付代价。因此保罗说：“我是公开牺牲，叫神服我。我传福音给别人呢，自己不能公开给你收，把这句话收住，我就是自己被弃绝。我们传信也都是不错，把恩典分享给他们。但是呢，我们自己呢，经过了十字架的破碎以后，公开牺牲，这个意思是攻打自己。”不叫老主体当家，不是我自己当家，我要听神的话，这个灵的感动，这要付上代价的。很多基督徒的灵性不长进，不懂得这个真理，光要蒙恩典，这个恩典怎么能够成长起来？不是这个人活恩典，恩典成活的了，怎么能活的？你里面生命不活，恩典是死的。里面生命怎么活法呢？借着我们的压榨，我们公开牺牲，不叫老我当家，叫主当家。顺服圣灵，你顺服圣灵之后呢，好了，肉体倒下去，那一些坏习惯，那一些低生命的表现，在十字架的里面都会消失。这样呢，做给新生命一个。所以罗马第六章一句话说：“说我们旧人和基督同进十字架。”下面一句话很重要。罪是灭绝，从小不懂的罪是灭绝了，我信主十年呢，老主人还没有死掉啊，罪是还没有灭绝了，怎么回事呢？这明明说的罪是灭绝吗？我还没有灭绝了，还不得胜了，什么道理呢？主的话不闪烁吗？不是，主的话闪烁，我们有灵的罪说， 到这个需要去看看原来的意思，原来文字的意思，我们查考。你们有一个意思说，我救人和主同定十字架，是吗？是最深是全，是耶。那中国话讲考边疆，中国的文化革命当中，造反的战争，厂长、书记、省长考边疆，刘少奇国家主席胡锡进一来考边疆，刘少奇他就要考边疆，没有权，都在权力上，都在明代了，生命的长进啊，得胜啊，要真的真要当造反派呀、啊，不能当国防长啊，是不是呢？你国防不行了，要叫造反，然后我考边疆。你不能发言，不能单手单做，为什么呢？这个十字架就把你定死了。我没有死啊，我还会叫啊，还会激动呢。不错，你怎么有死？中国也有法律，和英国也没有。韩好实行以后呢，两年也是处决的，要怎么办呢？你们懂得吧？啊，叫还，还死，还刑分子。你的还刑执行是什么？他们表现怎么样？就老老实实的到时候减刑。不老实马上出去。我们的老旧人身上在佛祖同定十字架中判的死刑，但是呢这个缓刑执行分子还有活十年或二十年，但是嘛你老实不老实马上就出去了。懂得这个道理，哎呀主啊感谢你了，政治运动帮助我明白处理的真理啊。我们就是老是空城市的包房啊，哎呀我可不能失去的钱，你要不失钱的话你有什么难处。今天呢我要当个出名的造反派，站在基督这一方面某某人你不要为自己辩护，你老实一点，不老实马上去接你，你定死的假，你判过死刑了就已经定死了，这个没有话讲，不能为自己自爱自怜讲什么话，不要为自己去教员，不要去教员，你凭这样站在住这一边不同情自己的时候，你发觉里面是啥，到咱们讲理这个释放呢，人呢不讲理这个释放呢，有点经历吧。所以整个哎呀，我元气的很，我整整从那个整个里，我不打架，我讲话吧，我从中国人讲的话，我满头不要，我整整气，把气整出来。理不讲，把气整出来，真正气来了，你把理讲清楚了，整啊，是我错，你对了。你整好气以后呢，气一散掉后，你能空了，是不是？你得胜了吗？真正气了。反过来说啊，你的一个十字架我也就是十字架，无论怎么讲我不讲话，我们有力量得胜是我祷告主啊，你就要看见我的软弱，我比他更不如，我不计较这一些，你在祷告里得胜了，你试试看呢，里面真得胜了，平安喜乐，然后呢用爱心包容他，赦免他，说不定他发觉以后他会转过来更加爱你，更加尊重你，那个得胜，那个是上善，就在于我们肯站在主这一边，主将老旧人当权。主定十字架时候呢，不但把我们本罪担当了，把原罪也担当了。本罪我们认罪，主赦免我们；但原罪呢，要我们顺服主的旨意，承认主的救恩事实。我这个人在基督里面，他的十字架已经定死了。今天活的不再是我了，怎么活法呢？基督在我里面，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生命，这个认识很重要，这个经历太宝贵了。是不是没这个经历的话，你的信仰啊，太肤浅了。不仅是肤浅，还空洞的很呐。光活在一种宗教里面，说啊，我有难处了，我有疾病了，我有需要，我有困苦了。当然，都在听祷告，也能。用神迹去的救我们，而救了以后呢，你里面和主的关系好像死的很，摸不着实际。另外，你在很多试探面前呢，光是失败了认罪就不赦免，你没有力量胜过试探，这个差的远呢。我胜过试探，我不让你把我心搅动了，我能得胜你，这个成分太差了。所以说认清楚了，主啊，你为我定十字架。不仅赦免我的本罪，也担当我的原罪，在亚当里面都被主担当了，但在基督里面呢，我都复活了。这么活法呢，我真是圣灵，是我新生命的活作，不让老生命在我里面再管辖我，这是个得胜，是个释放，最后的成圣。是罗马第八章最后的半章 是患难吗？是逼害吗？是吃肉食吗？是饥饿呢？都不能说我们和主的爱隔绝呀。或者更厉害了，天上的地上的，现在的将来的，是天使掌权的，是生是死，都不能说和基督的爱隔绝。什么爱呀？是不是这样的爱？是不是基督耶稣里面，这个人生多高尚啊，多幻化呀、啊！什么叫和道场？什么生命啊？基督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成圣的生命，基督他们像活起来了。什么叫得胜呢？不是我可以不不发脾气，我可以怎么样不嫉妒不骄傲，不是，你不可能不骄傲，不可能不嫉妒，你本性如此呢。但现在呢，我在十字架里面把救恩定死，我活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的忍耐，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谦卑，把基督高举起来了。也跟你摸不着我，我也不是耶稣基督，我比你更厉害。就像主也说了，你再骂我不讲话，你将便宜我送给你了，你傻瓜吗？你说我傻瓜，我就傻瓜，我知道了。他发现哎呀，这个人不对的呀，从前真心下边的很难，一句话说不起，现在呢，我讲他他也不管我了，我好像天上送给我的，什么道理？他傻瓜了，不傻呀？为什么呢？